求圣灵在每一个您的儿女的心中动工，赐下您的话语，赐下我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您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福音的勇士，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有口才传讲耶稣基督那奇妙的福音，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上一周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去参加了恩福举办的门训营，在那里边呢，昨天我们小组也有一个简单的分享啊。那我们请这次是请到了两位牧师，一个是叫陈世炼牧师，还有一个刘志雄长老。那根据他们多年在教会的牧会经验呢，他们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句话，昨天也是令秋带领我们一起分享的，那就是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认识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圈固在教会当中，而是应该信仰要实践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来经历那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并且完成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怎么样？就是见证耶稣基督。那他对今天的信徒提出了三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今天我也把这三个问题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在建造会堂还是在建造圣殿？大家想一想，有什么不同，还有我们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神手中的工具，还是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雕像用了很多的工具，那最后我们所每次去欣赏的是什么？是那些工具吗？没有，我们欣赏的是那个大卫的完美的那种的雕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最后的杰作。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成为神手合用的器皿？第三个问题，我们每天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我们是那在乎看得见的果效，还是那能够存到永远看不见的？所以让我把这三个很严肃的问题带到我们中间。我相信这次的门训有差不多37家教会，那每个教会也有很多的很多教会的牧者都去参加，也有很多的信徒。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很扎心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来思考。那在圣经当中呢，所记载的早期教会，从这些基督徒的使徒和门徒身上边，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行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根基上边是在建造圣殿。他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他们将耶稣基督那个馨香之气随着他们的所到之处传播，他们把耶稣基督的那个馨香，耶稣基督的福音随着他们的脚踪能够传遍他们走过的地方。那在上一个主日，李华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保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旅行宣教。那安提阿教会也是成为保罗侍奉的一个跟这个基地。我们知道每一次保罗一共有四次的 旅行宣教，当然最后一次是在罗马带着锁链去的。那前面三次每次出去回来，他述职都要回到这个差派他的安提阿教会来汇报，来见证耶稣基督，他随着他与神同工，在他所到之处所建立的教会所经历的神给他们的恩典，那也是在诉说那加美的福音，诉说那复活的耶稣，他们怎样与复活耶稣同工。所以说我们在上一次的13章第一节看到，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有巴拿巴，有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最后告诉我们是扫罗。那大家可能读这些名字，可能读过去也就读过去了，但是在这一连串的名字当中却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他们有犹太人，比如说像巴拿巴和保罗，有西缅呢也是一位犹太人，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还可以被称呼为尼杰。这个名字呢是拉丁文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也就是说他表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皮肤微黑，就是很油黑的那个皮肤，也活跃于在罗马人的社交圈中。所以我们看到早期教父有这个皮肤很黑的所谓的北非的黑人，那他也可能据传说不确定，可能是当时为替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当然这个是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哈，但是有这样子的，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有这样说法。马涅呢，我们在这里边看到马涅是接触到社会的最高层次，因为他你看到吗，他和谁，和分封的那个西律王是一起养大的。讲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在杀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这个西律王安提帕。那我们也知道他也是曾经审问过我们的主耶稣，羞辱过我们的主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在一起有马念，有西律王安提帕，但是一个马念成为了门徒，而另一个却成为了敌对者。所以说同样的环境可以使得有截然相反的一个结局。尽管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安提阿教会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各种各样子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同心来侍奉。当保罗在第一个安息日，那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照着旧约中的经文和以色列的历史来表明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保罗非常郑重地警告这些会众，犹太人的会众说，要么你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盼望的那弥赛亚，要么你就接受审判，很严肃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但是我们看到紧接着到了第二个安息日，犹太人的这些领袖怎么样，因为嫉妒而拒绝福音。保罗在安提阿就转向了去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他，所以他到外邦人来传讲福音。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我们看到犹太人挑唆逼迫保罗和巴拿巴，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最后13章我们看到，也就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那犹太人呢有一个习惯，他们只要到了外邦的地方，回到犹太，就是回到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回国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表明呢他们不愿意沾染那个外邦人的尘土带到以色列里边来。那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在马可福音里边，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在任何的乡下不接待或者不听从这些门徒们所传福音，门徒就要怎么样，要在那地方跺下脚，把脚上的那个尘土跺下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门徒已经尽忠尽责地来传讲福音，人们却拒绝这个福音，那门徒就不会对此负责任，因为你尽了你该尽的责任。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尽我们的责任，来谨慎真诚地去传那个福音。神不会对，就是说叫我们对别人的选择或者是别人的那个决定来负责，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神要负责，我们尽我们责任去传。那至于他是不是信与不信，他的结局由他跟神之间来决定，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哈。因为我知道有的宣教士他们去这个传道多少年没有人信，那对他来讲，他难道说他如果只看那个果子，刚才听记住没有，前面三个问题的一个，如果我们只看果效，那怎么样，他那个神会对那些人来负责，你做我们该尽的责任。所以说在安提阿，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呢在那里边，那么他们遭受的这个逼迫呢，他们就跺下了这个尘土，然后呢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呢是表明将来的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些逼迫门徒的人所应该得到的审判与使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使徒们已经尽了他们自己该尽的本分。那这些我们看到这些人逼迫使徒们的人，他们不但不接受福音，他们还来迫害那些这个使徒，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他们是无可推诿的。所以说分得很清清楚楚，神是公义的神。那请注意，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门徒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喜乐是福音的果子，而且呢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使徒行传的14章，那我们看到使徒在面对各样子的挑战面前，他们没有后退，那么他们面对个人的崇拜，在试探面前仍然能够站立。那最后他们回到差派他们的宣教的那个母会安提阿的时候，来诉说神的大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来分这三部分来分享使徒行传的14章。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边安提阿起手，他们顺着这条线到了这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小岛，顺着这岛一直往这边往北走，然后这样子最后来到这边，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整个的旅程。那这里边呢，这个岛呢叫做西流基岛，然后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加，那里边是别加，然后又往北，就是往这边来，这是别加，然后到了这边就是进入到了坡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又接着到了以哥念、路斯德，最后到的特比，这是最后一个地方，特比到的这边。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图，因为他们返回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哈，他们返回的时候其实可以这么过来，但他没有按的原路回来的。 那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到了小亚细亚的这个中部中央的一个地方，福音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这个图我们上一次梁平弟兄和李华弟兄都用到了，我们为了保持一致，我们一直都用同样的一个图啊。在这里边呢，我们首先看到呢，他们两个人就是巴拿巴和扫罗在以哥念呢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边讲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我们知道他们来到以哥念的时候，首先还是来到犹太人的会堂传道，因为我们知道巴拿巴和扫罗都是犹太人，那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他的犹太人的情怀，他愿意让他的同胞，我们知道福音是透过犹太人的，他愿意他的同胞接受福音。所以他所后面我们会看到保罗每到一处首先去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同胞，当他们同胞拒绝的时候，他才去到外邦人那里边。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告诉他们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先知里边告诉我们的那个弥赛亚现在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拒绝。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些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那注意这里边有一个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让他们心里边烦乱，那心里边烦恨恼恨弟兄。那我们在上一次这个李华弟兄和这梁平弟兄都带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圣灵工作的时候，甚至于如果这个工作对那个撒旦是造成威胁的时候，那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个但字，就是讲到仇敌他一贯的反应，他对那真正能够带进神工作的，真正对他能够产生动摇的，他总是会起来反抗。所以这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并不是指的那些单纯的只是不相信耶稣基督，而是他们不仅仅不信不关心，而且是强烈的反对，甚至于来挑唆人，来逼迫这些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说我们在后边看到，因此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侍奉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大家感觉到没有，尽管遭受逼迫，后边这里边因此中文，大家你如果看和合本的话没有这因此，这是漏翻译掉了，因此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让我们看到尽管上边有逼迫，但因着逼迫，使徒们却在那里边住了多日，这样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心里边的那种的感动。我们尽管看到外边的生命，使徒们遭到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但门徒们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们一方面看到逼迫的严峻性和他那个残酷性，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清楚这个逼迫，当第一个殉道者就是这个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保罗在那干嘛？看着衣服，他是看实实在在看到当这个为耶稣殉道的人的结果，所以他是很清楚的这个逼迫是多么多么的残酷和多么的现实。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反而因着这个缘故在那里住了多日，所以几个简单的字让我们心里边能够摸到使徒们的那样子的这个对福音的那种的勇气和对福音义无反顾的那种的坚持。所以这就是 保罗和巴拿巴，神的仆人，福音的使者。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福音，就是因为这些不屈不挠、不为这些逼迫所吓到的那些宣教士，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福音带到中国，带到北美，让我们能够听到耶稣基督那福音美好的信息。所以在初代教会，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福音，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书信。第一世纪的教父，大家如果查的话，有一个叫伊纳修的，伊纳爵，那他被罗马皇帝丢在狮子笼里边殉道。那在他被押往罗马途中，他写了非常著名的七封书信，是写给那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的。其中他在这个给这个他那勒的信中，他说：“我为了耶稣基督之故而受捆绑，以这捆绑来劝勉你们，祈求自己，并祈求自己得接近上帝。”他没有被那捆绑所迫，反而祈求神让借着他的被囚来勉励他的同伴。那他在这给罗马的教会的信中说：“只让我向上帝成为祭物，交奠在那上有的祭坛上，所以在爱中你们就可以组成歌班，并在耶稣基督里向父颂赞。”所以什么叫做敬拜？就是交奠在祭坛上，用他们的生命交奠在祭坛上。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的敬拜，是每次来到教会，不是只是来听讲座，而是我们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我额外想说的一点。以后我们关于为什么要来教会聚会，而在网上听一下各种各样的名讲道，有的是，而不是讲座，我这个区别，将来我们会有系统的培训。所以当信徒们持守信仰，圣灵就借着他们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主的道。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城里的众人怎么样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在早期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新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型，只有凡是新约当中所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说圣经指的都是旧约。所以说使徒们传的信息，那圣灵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为这个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就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怎么样？逃往那里是干什么去？不是逃那躲在洞里边，而是在那里传福音。吕高尼这个地方是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人员也比较稀少，文化素质也比较低，不像这个里哥念。所以说呢，安提阿人呢，所以说这个吕高念人呢，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围观的人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拜他们。但是呢，使徒们告诉他们说，我们也是人，我们的性情跟你们是一样的，拒绝他们来向这个使徒们献祭。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但这些有些犹太人是怎么就来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便拖到城外。 我们看到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正如早期这个教父特土良也告诉我们的，在逼迫当中，逼迫没有使教会沉沦下去，反而是铲除的越多，我们长得越茂盛，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越是逼迫使徒们，他们越更加的来持守真道，来传讲福音。在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中，逼迫没有使消灭使徒，没有消灭信徒，反而像那首歌所表达的，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它不折断，你若不压橄榄枝，它就不成渣。我们看到珍贵漂亮的宝石是在那黑暗中经过多年的挤压才能够有那个闪亮的光。所以说，如果说外面的逼迫对信徒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没有被逼迫打倒，而来自那个吹捧、恭维，甚至是个人崇拜的试探，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我们来看使徒，他们在路斯德里边，在城里边看到了一个两个腿没有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那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起来而且行走。这是保罗，我们看似好像不要混淆，彼得医治过瘸腿的，耶稣也医治过，这是保罗他所医治的第一个人。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他专心听保罗的讲道，那保罗看到他有信心而且他很顺服，就说你起来，两腿站立。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接下来我们看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来。但这里边呢，介绍一点点的背景。路斯德周围呢，就是据他们传，就是这个流传啊，民间流传说是呢，在那附近呢有一个城，那个城里边呢有两个这个神，一个呢是宇宙的神，一个呢是传信息的神，就是说话的神。那曾经这两个神呢化为神的样，人的样子呢来到这里边，但是呢路斯德的这些人呢没有接待他，也没拜他，那这两个神一生气就把这个城给灭了。所以这次呢，那这些人呢，哇，看到这个保罗是说话，对吧？他在这传讲信息。那这个巴拿巴呢，啊，是在做事情。所以呢，他们看到两个使徒能够使得这个人能够医治，哇，他们就以为那个曾经的那两个神又回来了，化作人形。但是他们是用的当地的这个方言讲的，那两个使徒没有听不明白。所以说啊，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呢，说众人看见保罗呢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呢，然后呢就说呢，有神借着人的形象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们就称呢巴拿巴为丢斯，丢斯就是那宙神，宇宙的那管宇宙的神，那称保罗呢为希尔米，希尔米就是那个说话的神。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外邦人呢，那他们当他们看到这时候，他们就来献祭。后边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就带着牛羊来献祭。有城外的丢斯庙的祭司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向众人向这个使徒来献祭，也就像巴拿巴和扫罗啊，那个巴拿巴和保罗来献祭。 那他们认为，哇，那第一次没有做好，那成灭了，第二次可千万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些人牵着这个来向他们来拜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我们看到就撕开了衣服，然后跳进众人中，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他们知道这是一件亵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非常迫切地跳到那些人的中间，喊着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那接下来，保罗面对这些拜偶像的外邦人，用非常简短的信息向这些异教徒讲了一篇福音的道。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清心起气，满心喜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保罗知道这些多神论的人呢，刚才说了，他们的地方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说不像这个有犹太背景的那些信徒，所以他们必须从上帝创造万物这个基本的信息来讲到开始。他把众人的注意力转到了那位永生的神、创造的主身上边，要他们要远离那些异教，远离那些外邦的偶像和那些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假神。他告诉这些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定期的收成、每天的饮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喜乐，都是从上帝来的，都是上帝他存在他的智慧和良善的证据。他们不应该把这一切当作了只不过是巧合，或者是看作是当地那些神明的作为，因为这些都是来自那位创造天地海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向别人传福音，保罗的这篇讲道很简单明了，你把这些主要的信息抓住，你就可以去对那些人去讲。那当二人说了这些话，我们看到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就说不要让给他们献祭。我们都知道，对于门徒，外面的逼迫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而窃取神的荣耀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和试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章里边也看到，当哥尼流拜彼得的时候，彼得也讲了同样的话，说什么：“我也是人。”这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是否能够在试探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喜欢听到别人来夸奖我们，或者是捧我们。我记得我也曾经这么说过，我也听到别人这么说过：“呀，传道，你今天的信息真好，特别能感动。”那同样呢，那个信息其实更加的让我感动，传道，你今天的信息特别扎我心，让我沉睡的灵醒过来。那我是知道，这是我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顺从圣灵，让他能够我与神同工呢，还是觉得还是我有口才？这是非常非常需要小心的。但是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去给人家传福音， 人家会说，哎呀，别人好多人都给我讲过，我就是从来没听进去过，哎，今天你讲的这个我听进去了。你会觉得那些人都不行，还是神的时候到了，我与圣灵同工，我借着之前的祷告预备了他听的心，那也预备了我说的口，我们让这个人能够真的心打开。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试探，都是一个考验。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这些人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像拜神一样的来拜保罗，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没过多久他们就用石头来打死保罗。不论是逼迫还是抢夺神的荣耀，都是那个来自撒旦的那个诡计，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跌倒，要让我们把人带到我的人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十字架救恩的面前。这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所以著名的歌星大家可能都知道，麦当娜他就说过，除非我和神一样有名，否则我就不会快乐。这是一个明星对于膜拜成名的人来说，名望就是盐水，喝得越多怎么样，越渴。所以今天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一个真实的考验。我们的各项事工，我们要本于它是来自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来依靠它。那当神成就了他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所以说最终我们让别人的这个，我们让我们自己与神同工，我们在别人的称赞夸赞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抢功，我们而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正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说的，我们有这瓦器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宝贝是耶稣基督圣灵，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造老的生命死去，让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新造的生命透过我们信而顺服能够活出来，来彰显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这是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真的成为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保罗在不仅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正像他说的，因着有这宝贝在他的里面，是主耶稣复活的能力能够托住他，让他打倒了又重新站起来，而且他不是快快的离开这里边，我们看到怎么样，而是又走进了城里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天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就照着刚才那个图往原路回。那特比呢，就是最角上这个哈，就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这是特比。那特比呢，是使徒们在第一次旅行宣教当中的终点站。之后他们经过，沿着原路，大家看到，沿着这个这样一路的走的这边一路的回来，那我们看到呢，他们经过了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安提阿，照着原路回来。那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回程的路线完全可以，大家可以看他们回到的哪？ 他们应该回到这儿，对吧？如果从这到这边过来，这里经过了有一个什么大树，他们完全可以走路，就是走近路，而且近路也差不多也就130里，也就几十公里的路程，而且这个路也很好走，还路过了保罗的家乡大树。但是他们没有这么走，而是照着完全的原路回来。大家想过我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照着原路回来？保罗和他们，因为他们挂念关心他们来的时候刚刚建立的这些的教会，所以沿途回去，就像圣经上边说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保罗以为父为母的心，那样子的爱心，那样子的关心来对待这些信徒。虽然他们可以有更近更舒服的路，但是他们没有走。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路他们是一路被逼迫过来的，那回去可能还会遭到逼迫，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仍然的按照那个原路回来。所以他们冒的是很大的风险，但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全在神的家，全在神这些信徒们的身上边，所以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大能。保罗忠实地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他一方面鼓励信徒要信守所传的福音，所以提醒门徒们他们也可能会有一些有苦难和逼迫。当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后，他们向那些会众报告说，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使徒们并没有述说他们沿途所经历的那些艰难逼迫，甚至于被石头打死，而是见证他们怎样子的与神同工，完成神自己的工作。使徒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他们在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也就是来见证神的作为。他们见证，正像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他所讲的，这个保罗在说他所有讲道之后，人们愿意来悔改归向神，所有的医治能力所带来的果效都是神大能的作为，都是圣灵借着使徒而做的，不是他自己。所以他说是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而不是他在说我曾经医治了谁，我曾经使多少人信主，没有。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见证神的所事，因为神就是爱。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在这里边也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里边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所以神是犹太人的神，同时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神他的爱是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凡是信他愿意悔改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为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准备的最好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宣教历时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的敏察圣灵对他的带领， 是圣灵亲自的来吩咐安提阿来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走过，赐给他们讲道的能力，赐给他们医病的能力，那用神迹奇事来认证他所讲的道是真实的，因此使多人归主。建立教会是圣灵差派教会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当中，使他们可以与神同工。今天让我们看到，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当中，作为福音的勇士，他没有被石头打倒，也没有被那个花圈敬拜所压倒，他反而他勇敢地面对一切的挑战，见证福音的大能，见证与神同工的果效。他不愧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为拯救失丧的灵魂而去奔波，去而战。所以啊，在这里边，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啊，一个姐妹曾经做的见证。她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在珠海听到了啊，三个人，一个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那有两位啊，一对夫妻从澳门宣教士一起来到珠海给他们传福音。当时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心高气傲，十五六岁的 teenager， 提出很多的挑战，对人家很不公啊，讲了很多，跟人家每次就跟人家辩论。但是他每周都愿意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对夫妇会煮很好的菜，而且呢还非常的，用他的话说，他说我就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就特别的安静舒服，在这个环境呢我就愿意跟他们去啊聊天，在那个环境里边。那十年之后他信了主，二十年之后，现在他来做这个见证。他说，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活出耶稣基督。他说那一对夫妻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有这样子的吸引，他愿意去每周去听福音。尽管这个三个人没有看到他受洗，因为十年之后他在另一个教会受的洗，但是二十年之后，他在疫情前的时候，他回去，他去到珠海啊，到澳门去找曾经给他传福音的那对夫妇，找到了。但是那个美国的宣教士啊，前应该是一个月前吧，他来我这儿跟我说他还没有找到，他还问我们，你们能不能够啊进信会的美国的什么？我说那么多宣教士哈，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说我只想告诉他，我今天也信主了。我让他知道他曾经播下的种子今天结出了果子。我说你放心，作为宣教士，他不会，他当时他应该是知道他尽他的职责，他在撒种。当然你信了主给他是个安慰，他感谢赞美神，但是他不会因此而这个，或者是这个因为你没有信主而气馁，或者因为你信主而欢呼雀跃，但是他尽了他的本分，那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他。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正像主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1:8给我们的使命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主的见证。这是神不仅仅是给我们教会的托付和命令，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命令。做福音的勇士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每一个门徒的，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改变的工作，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真实的信仰。我们一起来 唱一首回应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好，谢谢赵传道带来今天的信息，下面。